台长你好。
你好。
你好，我请教一个问题啊。
哎。
台长，现在不是开始一下这个正月十五那一天元宵，这个元宵节这个学习上，是什么含义啊？
我刚刚已经讲了，元宵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从开春的第一天开始，年初一，那么人家说有头有尾吧，元宵节以初十五为新年，基本上就是告一个段落了。
嗯。
那么有头有尾，这个就是个尾巴，所以一个头和一个尾都是很重要的。那么元宵佳节实际上也是代表着，大家一听就知道了，元，什么东西，团圆，对不对啊？啊，圆润，或者就是说能够啊，那让更多的事情能够做得更圆满一点，啊，圆聚，什么圆都是圆字当头的，所以元宵实际上就是一种啊比较圆融啊，让这一天的人呢、啊、能够更得到更多的加持啊，更多的那个啊兴奋啊，或者这种家庭啊身体啊都能够得到比较。啊，圆融的感觉。实际上呢，这个元宵呢，真正的一个故事呢，是过去就有的，家家都要闹元宵。闹元宵是什么？制造一个过年的气氛。
嗯。
啊，你明白吗？就像我们这个舞龙舞狮一样的，让你呢把旧的去除，把它震掉，震撼的把它震掉，新的迎来，就是这个意思啊。
嗯。
实际上呢，具体的就是说这个故事呢，是书上都查得到的。啊，从玄学上来讲呢，实际上也是个有头有尾。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是元宵节了。元宵节呢，在我们中国人传统上讲，也是个大的节气。这个大的节气呢，一般的呢都是说要啊怀念故友啦，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啊喜庆啦、团聚啦，还有大家恭祝顺利了。就是说，按照中国的常态来讲。在这种好的节气里边，如果你经常的被人家受到啊恭喜啦，被人家说哦恭喜你啦，节日愉快啦，有那种喜庆的啊一种气场在身上，那么你呢接下来就会比较顺利。所以为什么中国传统说一逢到过年过节呢都特别重视，所以我们传统的文化也讲究一个节气，也就是说不管有什么节气都要去做，去啊去庆祝啦，或者啊去做这些。所以人家说啊，你如果在节日的时候死气沉沉的，家里没人啊，为什么说过年的时候家里最好不要完全空着呢？就是说家里没有气氛，就是这样啊。当然了，就如果我们说啊，能够啊过年的时候能够大家团团圆圆最好，但是呢有时候呢不能团团圆圆呢，但是我们也可以和朋友一起。我们现在是学佛人，所以我们更不怕这些了，因为我们学佛人，我们懂得啊，懂得什么？懂得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啊，让自己的生活归于正规啊，不啊，没有这种像人家啊讲起来啊说今天有明天没有，因为我们心中已经有佛了嘛。台长祝大家呢元宵节愉快。那今天是2月3号星期五啊，那么下个星期一呢就是元宵节了。那么中国人的元宵节呢说啊吃那个圆子啊，团圆节。那么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跟啊天地人气场要合在一起的节日。实际上如果想跟天上合在一起，那么就必须好好的念经，对不对？那么跟天要合在一起，那么跟地合在一起呢也是念小房子，那么多给一些啊自己啊过世的亡人啦，那些经文啦，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天地人那一天呢合在一起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求很多事情就比较灵，是这样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念经。
元宵吃汤圆呢、啊、这也是一种风俗还是什么？
嗯，元宵吃汤圆的话实际上也是一种口碑，就是说讨一个吉祥。你说元宵嘛，就是人家说啊，就比方说是一个团圆，圆子不是圆的吗？
对，
圆的嘛就是团圆咯。
啊，
吃下去哎呀很开心啊。它虽然是个民间风俗，民间风俗有很多的流传，这些原因都是可以在那个网上查得到的。
啊，
但是最主要问题就是说，民间对于一些风俗习惯，他们为什么能够流传至今，跟天上和地神一定有关系的。
啊，
所以我们要尊重风俗，这是对的。但是那些不好的风俗呢？
嗯。
但是比方说，因为你都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风俗啊。
对对。
那明白？那么元宵啊，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也是大家思乡的那个日子。实际上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说，我们人在人间呢，就是要思念我们来的地方。就说有些人是从天上来的，但是呢，说再投胎的话呢，所以我们就要。也要思乡，中国人有句话叫水往低处流啊，人往高处走，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往高处走，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啊越来越呢啊懂得学佛的真谛，那就是我们要往自己的一个更高的境界，我们不要为一个人活得好而奋斗，要为啊所有的人都活得好而奋斗。所以有一个歌台长是非常啊赞赏的，这首歌啊，就是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那这个歌词啊，我觉得非常的好。听众朋友们，后天就是这个元宵节了，在元宵节呢，大家过去说团团圆圆吃汤圆，实际上也是一种好的兆头，一种祝福。希望大家呢在元宵节的时候呢，也是能够啊多念一些经文，因为元宵本身是一种圆团圆的意思，所以呢。能够多念些经呢，也是一种祝福。所以呢，元宵节适合呢给远方的朋友啊、父母亲啊多一些祝福。今天是2017年的啊，这个2月10号，是正月十四。听众朋友们，那么明天呢就是正月十五了啊。我们说中国的大年即将过去啊，那么正月十五也是一个收尾，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吉祥日子。所以希望大家在正月十五呢，元宵节呢，能够快快乐乐。今天是2月24号，农历是正月十五，元宵节。首先呢，台长祝大家元宵节愉快。那么元宵节也是中国一个传统的佳节，也是意味着一种团圆，象征欣欣向荣的气象。同时呢，也是预示着就是我们中国的农历新年呢，在正月十五呢告一个段落了。好，那么希望大家呢，今天这个大节气当中呢，多多念经，多多啊烧小房子，多多放生。
我们这边有一个风俗是腊八，还有那个正月十五啊，说是结婚头三年啊，女孩子不能在婆家过。我想请台长开示一下，有没有这么说？
像这种呢，是中国的一种民间的习俗，听得懂吗？
啊。
民间的习俗很多是来自于地府，听得懂吗？
哦、
啊、
哦。
那么这种呢是需要尊敬的，但是呢，对于学佛的人，那就效果就不一样了。明白了吗？哎，就没有关系了。实际上它是一些民俗，就是说当你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会给你带来一些啊不愉快，并不是说这件事情不能做。我举个简单例子，如果这个婆家知道这个风俗的话，你就是在婆家过的话，婆婆第一觉得你是犯冲，她马上就不开心了，对不对呀？
哎，对对对。
你什么事都不要做，你只要一回去，他马上就冲着你板脸了。
哎，别是，
对不对呀？所以你要跟婆婆讲，学佛的人，我们有观世音菩萨保佑的，我们希望尽孝，能够跟婆婆在一起，或者我娘家门在远门，是菩萨都会原谅的，菩萨绝对不会说像这个人间这么教条。
元宵节我们可不可以念些什么经，师父？
元宵节实际上刚刚师父说了，主要问题还是要烧小房子，多放一点，在那这一天烧小房子的话效果会特别好。
哦，
明白吗？
就是说送，我明白师父，是送的小房子呢，记得要经者，
自己要经者啦，自己打胎的孩子啦，给父母亲啦，都可以。也就是说这两天稍微积攒一下，放到初十五来，就是元宵节来烧比较好。因为元宵节会有很多菩萨下来，这些天官还有很多的菩萨，他们专门是管人间事情的，很容易消掉你的业障，你听得懂吗？
嗯，那个元宵节我们还要念一些功德宝山神咒，还用念吗？是吧？
要，如果你这个人平时做了很多善事的话，一定要念功德宝山神咒，还有念准提神咒，明白吗？
我知道嘞，师父，明白了，师父。
嗯。你最近多留几张小房子，正等到正月十五烧。
观音师傅说我是送给我自己的妖精者，还是送给打胎孩子吗？
你就是送给自己妖精者就可以了。
那我孩子，我孩子，我现在是很懂事，就是好多了，就是我也去问。
你给你的孩子也可以烧，因为正月十五烧小房子的话特别灵。
啊，给孩子念那个，就是要给他的要经的哈。
哎，你们都不知道，实际上节气就是天上不同的菩萨和天上的天官和地府的官不断的到人间来的时间，听得懂吗？所以他们来的时候，你如果多烧小房子的话，那这个效果跟平时烧又不一样了，明白吗？
哦，明白明白。
所以初一十五为什么这么重要？就这个道理啊。
如果亡人的四七这一天正好是三月四号，他能不能在今天元宵节烧送49张小房子给亡人？
可以。
还是等到亡人的四七？
可以啊，没关系的。
对，每一天送好啊。
都可以啊。
都可以是吧？
都可以。大的节气嘛，护法神那个很多啊，那个天神也很多。你只要是正的，你就不怕在大日子里做这些事情。你如果是小鬼啊，这些做的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很多人就避开那些初一十五。所以过去古时候的小偷啊，他们偷东西都要选日子的。初一十五不能偷，正日子不能收。
他们还挺懂的吗？
还很懂的。过去你去看强盗抢银行，他们都选日子的。今天是人家破土啊，破碎啊，破门啊，然后他就开始去偷了。他们也看的啊，小偷也他拜神啊，他拜的就是可能是被拜的一些鬼了。就是这样，他不正的人他也有鬼帮他的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谢师傅。
师傅，就是下周六就是元宵佳节呢，元宵佳节从我们佛学上讲，我们加强什么念什么经文比较好吗？有什么讲究吗？师傅，
元宵佳节嘛，从古时候讲呢，是团圆的日子，对不对啊？元宵嘛就是团圆嘛。元宵没有什么，就是希望大家呢多念一些心经开智慧了，对不对啊？
哦，可以，你最多念多少遍心经呢？那一天是不是？
这个都没关系的，我觉得心经跟大悲咒应该念的都没关系的。
那元宵节念礼佛是否跟三十初一一样，一天24小时都能够念呢？
不一样，不能念太多。2点钟以后就不能念了。
好的，我知道了。那今天这一天很多人去普陀山烧香，是否可以在普陀山观音殿里边念礼佛？
可以啊，可以。
那今天如果之前台长开示今天的消灾要多念一点，那一天最多能念几遍啊？
消灾一直可以念，消灾可以念108，可以一直念下去都没关系的。
好的好的，谢谢台长开示。
今天元宵节目多念一点大吉祥天女神咒呀。元宵节是团圆日子呀，大吉祥天你们求姻缘比较好啊。这也不懂啊。求姻缘的人们今天应该努力点呀，这不懂啊。
明白了，好的，谢谢台长开始。
希望大家元宵节多念礼佛，也是多念心经，因为呢这个时候呢心经呢能够给送给一些远方的离自己比较远的，这个效果会非常好。元宵节呢实际上是一个包容的节日，可以念礼佛，还可以念解结咒，会化解很多的冤结。好，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是我们的元宵节初十五今天呢一般呢初一和初十五念经呢能量呢比一平时呢要大很多不是说叫你们念一遍等于两遍的能量，但是不等于念一遍就是可以，你们要念小房子可以点两个圈。 下个星期一啊，就是这正月十五，就是元宵节了。啊，希望大家呢能够还是多念经啊，我们学佛人总是要多念经啊，求得天地人三合，所以呢各方面就会顺利很多。希望大家呢在正月十五的时候呢，首先呢最好是吃素啊，吃素还是呢多念经。台长刚刚说了，天地人三元要合，那么一般的话我们怎么样跟天合呢，就是要多念经，对不对？拜菩萨，做人像菩萨，那么天就跟天合了。那么然后呢在人呢不做坏事，那么做一个像像样样的人，叫人合。
二十四节气的节气念经时与初一十五的念经效果是差不多吗？
为什么初一十五要吃素？哼，你想想看，这么多菩萨下来，明白了吗？
哦，
所以初一十五人家不做坏事的，所以过去古时候有传下来，初一十五连夫妻都不行房的啊。
哦，师傅，正月可以剪头发吗？因为民间传说正月剪头发对舅舅不好。
嗯，有这个说法的，嗯。
哦，
嗯，能避开嘛就避开，又不差这一天了。
这一天，那就是初一不剪，其他的，比方说初二到初十五，十五这个期间可以剪吗？
初一十五不要剪嘛就好了，其他都可以剪。
师傅，民间说正月不能剃头，正月剃头死舅舅，有从玄学上有这个说法吗？师傅，
有啊有啊。正月不剃头嘛，实际上并不是说不能剃头，就是说年初一最好，还有十五不要剃头呀。
哦，
一般的来讲，
哦，
初一和十五就代表整个月呀。那你只要初一和十五这两天不要剃头嘛，你其他时间还是可以剃的呀，没关系。死舅舅的意思实际上说是一种天象呀，因为外甥都像舅呀，
哦，
这还不懂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请问师傅，正月还没有过十五的话，参加丧礼是不是不好？
从过去的风俗上面来讲呢，总是给你带来一些不大幸运吧。但是我们念经人不怕，念经人们多念一点经咯，就可以消灾吉祥嘛，对不对啊？他们不念经的人在正月十五当中做一些丧事啊，一些不好的事情嘛，肯定倒大霉啊，一年都倒霉啊。
嗯。
啊，就是这样。所以学佛人跟不学佛人们不一样，就在这里啊。
嗯，是的，明白了。